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名利情的诱惑，慈悲救度众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0日。我与儿子一同走入大法修炼，我们互相鼓励，彼此支持，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20年。虽然历经磨难，但是心中有法，有师父的慈悲看护，我们在正法的修炼路上一直走到今天，其中有得法的喜悦，有融于法中的幸福，也有放不下执着时的痛苦与迷茫。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住师正法的神路上永不迷航。儿子今年28岁，已到了成家的年龄。一直以来，我就希望儿子同修能找一个同修家的孩子，希望他早日成家，了却我的心愿。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真的是一个大染缸，尤其是年轻人被邪党的文化、无神论与现代意识的影响与毒害，道德行为真是让人担忧，想要找到一个善良本分的女孩不容易，修炼人找个常人不合适，找同修也不容易。大法弟子家的孩子还能坚持学法的不是很多，有的孩子脱离法后很常人化，这是我们许多大法弟子感到头痛的事。后来认识一位法轮功学员家的孩子，女孩单纯善良，长得也好看，我从心里喜欢她，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准备买房子结婚时，矛盾出现了。女方的家属要求全款买房子，儿子不同意，因我们自身条件不允许。我曾被迫害三年，丈夫离世，家里没能力全款买房，借钱又觉得不符合法的要求。儿子考虑，修炼是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无论怎样都不能放松修炼，决定与女孩分手。我为儿子能坚定在法上而欣慰，也为他们不能结为夫妻，在大法中共同精进而遗憾。这时的我，名利情都暴露出来了，怕别人笑话没面子，怕儿子伤心消沉，怕女孩生气痛苦，我完全被人情带动了，苦不堪言。我开始求助我的哥哥姐姐，他们也都修炼大法，他们生活条件还算比较好，而且曾经承诺等我儿子结婚时一定帮忙，可是到借钱的时候就变了，怕我还不上。当时我真是伤心到了极点，姐姐被中共迫害四年期间，我把她的女儿当成自己的女儿带，引导她学法修炼，后来找一位大法弟子结婚生子。而今天我儿子要结婚，需要他们帮助时却这样，心里这怨恨和委屈啊， 想起来就流泪，自己又陷在情中不能自拔，可是大法弟子配合救人的项目不能停，出去讲真相，心态不纯，影响救人效果，学法也不入心。我求师父帮弟子，不能这样消沉下去。师父慈悲，让同修来这儿与我一起学法。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经文中开示，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呢。是师父的法让我豁然开朗，满腹的怨恨荡然无存，心里顿感轻松。是师父把我这不好的物质拿掉了，世上亲戚的观念在我的思想深处已离我很遥远了，没有怨也没有恨，心里很平静。第二天我给哥姐们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不向他们借钱了，是我错了，给他们添麻烦了，没为他们着想，太自私了，以后也不会借了，谢谢你们。我们有师父管，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法理上认识上来了，觉得对不起师父，让师父为弟子操心，自责的情绪又来干扰我。早上起来突然感到眼前漆黑，浑身无力，心里知道不对劲，马上喊师父，不承认这样的状态，我归大法管，没做好，我会在法中归正。我翻开大法书，红银四，人生是过客。生活中时常有失落，伤痛时如同走进沙漠。每当人生陷入迷茫，脑中就会有个真念闪过。不要消沉，不要懦弱，人在等创世主把生命重塑。重返天堂，别被名利情所惑。这闪念使我振作，人生是过客，用心把握。最终我要把生命的目的寻获。谢谢师父的一再点悟。这段时间是被人心干扰，被亲情所累，放松了修炼。看到亲戚同修说话不算数，放不下利益，心里产生怨恨。其实这正是自己要归正的地方。师父说，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见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身为正法弟子，身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而在这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却放松了修炼，忘记了自己的誓愿。 想到师父，想到众生的期盼，弟子泪流不止，个人的那些恩恩怨怨已什么都不是了。我调整好心态，准备好明慧期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资料，继续到偏远农村去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救人。这天下起了大雨，但我已坚定了救度众生的信念，什么都挡不住。我们五位同修一路上发正念，背师父的法。天翻地覆人妖邪，七世大谎阴风切，大法众徒讲真相，正念法力倒妖血。见红银二围剿。我们分成两组，顶着雨挨家挨户的送真相，见人就讲。一位大娘打开大门，让我们进屋吃点饭，避避雨。有的听明白真相后，再三说谢谢。最后走到一家，女主人出来了，我给她讲真相。这时一男子从后边过来，大声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回头迎上去，笑着说：你好，我们是给你送福音的。随手拿出一本金种子给他，他接过来说：这是什么种子？我说：是真善忍的种子。他说：啊，真善忍的种子好啊。我说：你的本性也是善良的，这是佛性。可共产党灌输人的是无神论，反对真善忍，破坏佛法，迫害修佛的人，天理不容啊。看来你是村长吧，也是党员吧？他说是。我说那我就帮你退出这个党组织，选择善良吧，同时看明白之后再把真善忍的种子传播更多的人，你会得福报的。又给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告诉他明真相得福报，给你取个化名叫红福，退出来吧。他高兴地说好。回来的路上雨还下着，但弟子的心是快乐的，众生得救才是我们的心愿。几年来我们几位同修配合到农村讲真相，几乎把整个市区的乡镇山村走了个遍。有个村庄大多数都是信其他宗教的，我们去了四次，最后才把这个场打开，众生开始认同大法。这些年来，尽管我们为救众生吃了很多的苦，可是想到师父的承受与付出，我们所做的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每时每刻都是师父的看护与加持，我们才能平稳地走过来。此时弟子心中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显示、傲慢、证实自我等人心，只有一颗感恩的心，无比感谢师父的浩荡佛恩。最近学师父的心经文，我有一句话呀，我说有大法在，什么也不怕。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弟子对这段法有了新的认识。是啊，这些年来不也是证实大法的伟大吗？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见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几年前当我觉得难很大，要撑不住了，师父的点悟和鼓励使我没有倒下，而且在艰难中挺过来了。 那时丈夫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半年了，不能自理，需要护理，儿子需要照顾，生意需要经营，三件事必须做好，真的是感到百苦一起降，心里曾求师父把我带走吧，太苦了，当时已瘦得不像样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只感到自己的身体往下沉，好像就很遥远了。这时师父的声音传来，那你的责任，你的使命呢？我一下清醒，心里喊师父救我，瞬间振作起来，我不能死，我的生命只属于大法，是为救度众生而来。还有一次与同修配合中产生了矛盾，心性提高不上去了，丈夫不在了，本来觉得同修可以依赖和信任，可是同修又这样对我，心里那个委屈呀，心里对师父说，弟子只有信师信法，可是又看不到师父。似睡非睡中望着茫茫的天空，大声地喊，茫茫宇宙，师父您在哪儿呀？这时从遥远的地方传到耳边，师父就在你身边。我一下惊醒，坐起来就大哭起来，弟子让师父操了多少心啊。年前我们几个同修到农村送台历年画，我们分两组，当我们去的村落发放完回来时，另两位同修还没回来，找了几个来回也没见到，心里有些着急，还有些埋怨。天都黑了，心里求师父，正好今天带了转法轮，翻开书，我的法身已经多得无法计算了，别说这些学员，再多我也管得了。见转法轮，我双手合十，谢谢无比伟大而慈悲的师父。当我们把车调转方向时，看到俩同修回来了，正向我们这儿招手呢。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与师父与正法同在，助师世间行，有大法的指导，有师父法身的看护，有向内找的法宝，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好，有多少执着不能放下，还有什么观念能挡住我们的助师正法之路。大法是万能的，可以归正一切，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在滚滚洪流中逆流而上，放下一切世俗的偏见与执着，返本归真，回归我们真正的家园。双手合十，弟子跪拜恩师。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做好人，不忘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5日。我是农村男性大法弟子，今年75岁。1996年6月，我和儿子去城里侄子家，想借点钱做买卖。侄子是练法轮功的，他向我们介绍法轮功，说修炼法轮功可以去病健身，还知道如何做好人。我听着正合我意。那天我和儿子每人请回来一本宝书《转法轮》，我一开始看这本书就觉得很好，通俗易懂，看完第一遍就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怎样能做个好人。看完第二遍就觉得书中写的那是天机，讲的都是高深道理，
看第三遍就爱不释手了。很多时候坐着活，手里也愿拿着书看，不愿放下。这时侄子回老家来教我练功动作，那时就是一心想看书。我说不练功不行吗？他说不练功上不了天。当时觉得这句话很高，当然现在不觉得高不可攀了，因为这是真正的佛法修炼呢。再后来，侄子给我们请来师父教功挂图，接到挂图的当天晚上，我就看到了师父法身进了我家院子。师父穿的衣服和挂图上的颜色是一样的，我感到太神奇了，更增加了我的修炼信心。得法前我有多种顽疾，胃病、心脏病、神经衰弱、头晕、腰疼等，晚上依靠安眠药入睡，吃饭就更难了，甜的不行，辣的不行，酸的不行，凉的不行，硬的不行，只能吃点软食，经多方求医没有效果，后来连小道治病都看了，还是无效。当时我家里就像小药铺，抽屉里桌子上不是西药就是中药丸，就更不用说花了多少钱，耽误了多少时间了。从我练功那天开始，学法练功就成了我的必修课，从不间断，就连大年三十晚上也没停过。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时间不长，各种疾病不翼而飞，干活有使不完的劲。到现在20多年里，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吃啥啥香，身体倍儿棒。有一次村上要60岁以上的老人检查身体，村医生诚心敬意地找到我说检查身体免费，意思是怕我心疼钱，舍不得去查。师父说，真修的人没有病，见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我就相信师父说的，我对村医说，没有病检查什么呢？把那个时间省下来给别人去检查吧。因为我们在农村以农活为主，农活不太忙时就去做买卖。得法初期的那些年，我们做买卖小枣的生意，出去时总要带些资料送到各家各户，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做买卖我是和儿子搭伴，720前他也修炼，按大法要求不看重利益，本着该我赚的钱我就要，不该得的就不取。仅举一例，有一次在枣市场卖枣，外地商人买了我们的枣，过秤交钱时发现他带的钱不够，就又退给我们一部分枣，结账时按买主的算法多给了我们1000斤枣钱，我们没有要。市场过秤的人说，怎么不要呢？请客也好啊。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师父教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在哪儿都得做个好人。大家都很赞许。这样的事遇到过多次。有一次在村里收购枣，在这家屋里看完枣一出门，一条大花狗把铁链子挣断了，把我身上咬破了3-4处，狗主人吓坏了。按常理说得赶紧去打狂犬疫苗，我说没事，我是练法轮功的。主人说这回遇上好人了，没打针3-4天就好了。还有一件小事，和邻居两个人就一个地界丈量后正好都不多不少，可是邻居却要求我再给他多让点地。我们修炼人不应该执着利益，这点小事不算什么，我就把自己的地界往里移了一点，他很高兴。从那以后，这人对我很尊重，我也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的家人都做了三退，他没入过邪党组织，却经常要真相资料看，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近些年来，我又改做收废品的生意，这样更有利于我去讲真相救人。我讲大法的美好，我们如何按真善人做好人，讲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也讲传统文化中商道的无奸不商 和邪党误导的奸商不是一回事。过去买卖粮食是用斗粮、斗平为购，那时的商人斗平了再给添上点，冒尖了才让拿走，卖布的粮够了再多粮出一点表示真诚。我们修炼人应做得更好，收废品算账时不够整元的就多给人家几毛凑个整数，卖废品的人家都很高兴。在收废品中经常捡到钱，我单另放着，从几毛到百元大票都有，都想法还给人家，实在找不着的我就捐给资料点去救人，给丢钱的人积点功德。做买卖也有插账的时候，少要了人家的我就算了，该人家的不管多少我都送回去。时间长了，四邻八村都认识我，人们看到修大法的都是好人，不像中共造谣宣传那样，再讲真相也比较顺利。我和废品收购站也有插账的时候，少给我的就跟站长说一下，给就要着，不给就算了，也不执着，多算给我的我就送回去。我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第一次送钱的时候，站长还有点不相信，次数多了，站长和站长的妻子都说你真是好人。我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做好人的，都能做到这一点。接着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家三口人先后都做了三退，后来他们常和我兑换真相币，花真相币真有福啊，他的买卖越来越好。我们这儿十里八村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更要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做。我这些年收废品多数是大家到我家里或者在外面碰上，告诉我到哪里去收，很少到街上叫卖。我做买卖替别人考虑，我也告诉人家怎么方便怎么卖，人家说不愿卖给别人就愿卖给我。有一个拾废品的拉了一大三马车，等我等了一个来月就不卖给别人，过秤算账人家连看都不看，我都给人家写一个清单，给清单也不要，说就信着你练法轮功的了。这是大法的威德，师父的威德，是师父教导出来的修炼人。在这二十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就是坚定的信师信法，只要师父说的我都信。720后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向大法弟子，我曾是邪党党员，第一次乡里来人叫村支书找我说让我考虑邪党党员与修炼，只能选一个，我说我决定修炼。第二次乡组织委员亲自找到我家问我是选择修炼还是选择邪党党员，我毫不犹豫地说选择修炼大法，他看我态度坚决就走了，自那以后再也没找过我。19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后，我去北京正施法被非法拘留，在拘留所里感到迷茫时，我就把自己交给师父，在绝食的五六天中体会到了辟谷的法理，不吃不喝那叫真辟谷，渐转法轮，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后来本县拘留所警察利用犯人迫害我，让犯人用脚踹我，用烟头把我的手烧起黑泡等，我不恨他们，他们是受蒙蔽的众生，但是我不忘自己的使命，有机会就被法向犯人讲真相，善待他们。明白真相的犯人表示出去后也要修炼法轮功，这些年修炼中不忘讲真相救人。迫害前几年真相资料较少，我就用毛笔写大标语出去贴，用圆珠笔和小字帖，正好当时有揭露江泽民的罪恶20条，到村边电线杆上贴。在这期间修去了很多执着心，学法中法理逐渐清晰了，感觉救人的紧迫。我不断讲真相，越是所谓的敏感日越出去讲真相，在讲真相劝三退时有三言两语就退的，有讲半天也不行的，有恶语相加的，也有要打电话举报的，什么情况都遇到过，但是从来没有怨过别人， 救不了人，只有找自己的不足和差距，下次做好。20多年就是信师信法走到了今天，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大法教我做事先想到别人，这件事对别人有没有伤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我这个人执着心很多，特别是名利情都很重，现在都在渐渐的修去。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渐转法轮。有许多过去不懂的事现在懂了，过去不明白的事现在明白了。我悟性差，有时走极端，也有摆不正两边关系的时候，我就多学法。师父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我要在正法最后的最后走正自己的路，跟师父回家。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塑人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0日。从29岁到49岁，这20年是人生最关键的时刻。我有幸得到了师父的慈悲救度，修炼法轮大法，不但使我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不再随波逐流，而且是逆流而上。再次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一，从脆弱到坚强。我从小对疼痛非常敏感，手上扎个刺都要哭。记得都上高中了，有一次去医院打针，医生没有防备我，就在给我打上针的那一瞬间，我立刻跑了，结果针被拔掉了，害得我又扎第二遍。医生笑话我一针扎两眼。结婚后也是，手各个口子也得掉几滴眼泪。生儿子时哭得死去活来，气得婆婆嫌我娇气，我也没办法，就是怕疼，没毅力。1999年我喜得大法，当时我只是知道做一个好人，不紧不慢的，也不精进。2001年当地派出所警察突然抄家，并绑架了我和丈夫。面对警察的蛮横无理，我哭得和泪人似的，心中莫名的委屈不解。几天后他们把我关到看守所，途中我突然理智坚强起来，没有了怕，后来才悟到是师父的加持。我挺起胸膛，鼓励和我一起被绑架的同修，我们没有犯罪，抬起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遭恶人拳打脚踢，电棍电击，野蛮灌食，熬鹰，不让睡觉，吊靠等等折磨。过程中我一次次感受着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怕心在解体。我理解了，我的生命就是为得法而来的。我真正的从一个好人成为修炼人。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坚强。一次次磨难使曾经脆弱的我奇迹般的走过来了。不但没倒下，反而让我更加看清邪恶的真面目，大法的可贵。当我回来和亲友说起我的亲身经历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侄女听了我的经历哭得泣不成声，他们由此相信邪党真的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是大法让我变得坚强、理性、成熟。回过头来一看，真的不过是熔炉熔炼金刚的过程，一个生命净化提升的过程。感谢师父重新造就了我。二， 大法成就了我，让我成为贤德之人。得法前，丈夫得了重度股骨头坏死。那时因为生活等各方面压力，我和丈夫的家人整日闹矛盾，最后几乎到了不相往来的地步。我对人生失望、消极，破罐子破摔。我多次想到离婚，但是心底仅存的那点道德良知，让我不能抛下丈夫、孩子，只能在痛苦中混食度日。我不知道我将沦落到何种地步，那种痛苦和无望几乎让我滑向道德极其危险的境地。后来甚至学会了打麻将，以此排解心中的烦恼。只要有闲暇时间就去打麻将，谁说也不听。母亲看到我消沉的样子很痛心，在我回娘家时把一本转法轮放在我包里，嘱咐我有闲暇时间就看书，别再打麻将了，那不是正道。就这样，我有幸得了法。我明白了，一切都是因缘所定，不再怨天尤人。丈夫也在得法后身体渐渐好了，腿不再疼了，也能干活了。但是因为股骨头严重变形，他走路还是一颠一颠的，而且因为吃药吃得脱发，落下个秃头。每次他去单位找我，同事说什么的都有，有说丈夫显得比我老，我就告诉他们，人品最重要，我丈夫的人品没有多少人能比。有的问我丈夫为什么瘸，我就告诉他们，丈夫当初重度股骨头坏死，如果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早已瘫痪在床，也许生命都没了。610人员找到我和丈夫，逼我们放弃修炼，我就告诉他们，没有大法，哪有丈夫的今天，哪有这个家。话是这样说，但有时我虚荣心作怪，就不想让丈夫去公司找我，也不想让亲戚朋友看到他一瘸一拐的样子，心里也很酸。别人眼里我哪样也不差啥，可是为什么找个又瘸又秃的丈夫？一次和丈夫生气时，觉得委屈，我忍不住说，真不知哪辈子欠你的，让我跟你遭罪。丈夫说，咱俩可是圣缘呐，一同得法，来注视正法的。是啊，这么多年，我们相互扶持，不离不弃，比学比修，我们共同配合做资料、发资料、挂条幅、协调等，我真的应该珍惜我们这份圣缘。在梦中，师父也多次点化我，我和丈夫一直是善缘，是患难夫妻。渐渐的，我们的关系越来越默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在别人眼里，我们是恩爱夫妻，得到亲友的尊重和赞赏。一次，我和丈夫帮一个同修搬家，那个房东知道我们的一些经历，也双手竖起大拇指，称赞我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告诉他，是因为修大法才有今天的我。在这个道德下滑的社会，为了金钱、权力，为了自己的私欲，多少夫妻离婚，抛弃孩子、家庭，都见怪不怪了。什么道德伦理，多少女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妇道。大法让我看明了因缘，懂得知命，洁身自好，看到这个十恶毒世的种种乱象。我无数次暗暗庆幸自己得了法，是师父洗净了我，成就了我在人间的一段佳话。三，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大法的超常每时每刻都展现在我的生活中、工作中、修炼中。我是个热心人，大法需要做的，同修需要帮助的，只要让我碰到，我都会无条件配合，就是遇到什么做什么。每天很忙也很充实，有时亲戚找不到我， 就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个大忙人。也许我的这种无为的状态符合了大法法理，我的智慧也在不断开启。从去年开始，只要有同修想写交流稿又不会写的，我就帮助他们写。因为当我听到他们讲起自己的修炼故事和感悟时，我一次次被震撼。当他们讲起当时细微的思想活动，我感受到了大法弟子在巨大压力下放下执着以至生死的伟大壮举。我被感动的流泪，感动于师父的慈悲，感动于同修的正念正行。一件件在法中神奇超常的事，就如同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怎能因为同修的不会写而埋没？拿出来证实法才有意义。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他们的故事惊天地泣鬼神。我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写稿的过程中就不知不觉进入了同修的角色当中了，有时甚至体悟到了他的苦痛和明理后的证悟。我写出来的话他们会脱口说出，对，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表达不出来。有一天早晨刚起床，几个字打入我脑中，浴火重生。我知道这几个字的大概意思，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字突然被想起来，也没多想。两天后我碰到一个同修，说起写稿，他就开始给我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修炼经历。听着听着，我的心在流泪。他的经历真的就是浴火重生的过程啊。难道这几个字真的是用给他的吗？为什么那几个字偏偏这几天打入我的脑海？为什么这几天遇到他？我感叹生命的奥妙，原来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巧妙有序的安排。因为大法弟子要求真，为了一篇稿子的真实性，我要多次去校对，回家后不断完善才能成稿，归类整理，合理安排顺序，有时也熬到大半宿。有一段时间真的很累，很想歇歇，也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写一篇自己的稿。一天同修和我说起另一个同修的修炼故事，挺感人的，希望我能帮他写，我就想推脱。丈夫在旁边说，你这样就是自私，你自己的稿子以后再写也行，况且你曾经也有发表的稿子，可同修还没这机会呢。听了他的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如果同修的故事能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能启迪人的善念，能让现在磨难中的同修受到启悟，写他的和写自己的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专程去了那个同修那里，当面听他讲起自己的修炼故事。那是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清秀文雅，但是她的故事却几次让我流泪，心中不断的感叹，当今社会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后来我把她的稿子写完后拿给丈夫同修看，丈夫也直掉泪，说这个同修太了不起了，很难做到他那样。让我听到看到感受到大法弟子们那颗颗纯正的心和珍贵的修炼神奇超长的故事，我突然觉得是师父的慈悲让我有如此的偏德，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能记录下这一切。是帮同修吗？是在帮自己啊。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无穷，升华了自己。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有不正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